们都成为活力人。主啊，拿起负担去牧养并照顾我们的小羊。主啊，盼我们在这边的研读真是让你有路，够将你的话供应出去。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了。我想说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恢复本圣经，来，大家我们都要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好，阿们，感谢主。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其实我们第二堂课马太福音其实还不仅是为着我们能够深入圣经的这个一章，乃是让我们能够进入的时候能够喂养我们的小羊。所以呢，常常我们喂养人会觉得啊，我不知道要给他什么，但其实圣经就是最好牧养的材料，使我们能够让人，就是圣经主也说他渴望这个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所以好不好，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大点呢我们一起念，然后我们现在分两边好不好。然后第一节的话就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宣读第一节，然后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第二节我们轮流来宣读一下。好，大点我们一起，好，一起来哦。第三章，王的受膏第一引荐，来，左边的弟兄姊妹们，来，第二节，阿们。阿们。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阿们。第五节，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四周全境的人，都络绎的出去到约翰那里。阿们。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他的祭，就对他们说：毒蛇之种，谁指示你们逃避要来的愤怒？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丢在十一节，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第二重点，一起受膏。耶稣从加利利出来。阿们。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于是耶稣约翰阿们。十六，耶稣受了浸。阿们。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们十七节，我们再一起念一次哦。看啊，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上一章第二章说到什么吗？就是说我们如何寻找到基督，对不对？要寻找到基督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我们需要有 活的意象，我们需要有心寻求基督。Amen， 寻求那个活的引导，就是活心的引导。但是啊，因为他们受了他们天然的观念，他们就去了怎么样？耶路撒冷。但是其实他主并不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受了第二个引导，叫做圣经的指引。他们就怎么样寻找到基督。Amen。 所以第二章呢是说到我们要如何寻找基督，我们需要哪两个有呢？第一个我们要有活的意象，第二个我们要有圣经的指引。所以我们不仅要做星象家，也不只是要做经学家，我们要做星象经学家，好使我们能够寻到基督。那第三章呢，其实它很简单，就是当我们得着基督以后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接受基督呢？就当你已经寻找到基督了，第三章就说到你要如何接受基督。弟兄姊妹可以写一下，就是如果你寻找到基督了，你要跟福音朋友说，那你要怎么把这位基督给接受进来呢？我们就需要读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说到我们要如何的接受这位活的基督。那这个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第二节那边说的，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第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悔改，就是第二节那边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二节哦，你们要悔改。所以当你遇见基督了，第一个你需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二节注意，我们一起念，悔改就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而转移。来，弟兄们，我们宣读一下二节注意哦，悔改就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而转移目标。姊妹们帮我们念一下吧，二节注意，悔改就是然后生出而，所以呢，你要说，那什么叫悔改呢？就是心思转变，然后生出一个懊悔，而怎么样转移目标？哎，们，这就悔改真正的意义。那你人家就想说，那要为什么要悔改呢？我们就想要读一下二节的注二哦，我们一起，约翰所传的悔改，二节注二，开启神新约的经纶。是为着诸天的国有一个转变，这指明新约的经纶是以他的国为中心，为此我们应当悔改，改变我们的心思，转移我们人生的追求。来，一起哦，我们追求的目标向来是别的事物，现今我们必须转向神和神的国。啊，读到这边就好了。有时候因为注解三章的非常多，我们需要把那个最精华的，你们如果把这位接受基督，怎么把基督接受进来的那个路，我们需要把那个注解找出来。那这边说到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哦，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向来是别的事物，现今我们必须转向神和神的国。你需要把那个重点圈起来，说我们追求的目标向来都是别的事物，但是呢，现今我们必须转向神和神的国，这就是悔改。虽然可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可以再说一次哦。悔改就是什么呢？心思转变，生出懊悔，而转移目标。那为什么我们要转移目标呢？因为我们向来都是追求别的事物，现今呢，我们必须转向神的国。我们两说一说好不好？悔改是什么？好 ，Amen。那弟兄姊妹，在预备这件事情，我蛮受提醒。他其实这个我们读经小组还不重在这个我们的小孩要了解多少，因为可能我们所接触都是蛮幼嫩的。那李立雍就在生命课程里面前面那个复言就提醒我们，其实最好喂养小孩跟传扬福音的路，就是教他怎么样重读 ，Amen， 重读、活读还有导读。 所以啊，其实你不用太解释什么，就陪他怎么样，多念多念几次，他自然就会怎么样了解我们所说的。啊，可以吗？好，那什么叫做为什么要悔改呢？其实就是约翰所做，就是第三节所说，我念给大家听。这人就是那借着圣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在旷野有人生孩子，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所以悔改呢，就是预备主的道路，就是修直他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悔改呢？就是预备主的，修直主的。那就是，哎，那途径跟道路，途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修直他的途径呢？三节诸二，我们一起念。道路如大街，途径如小巷，描绘人心及人心的各部分，全人全心悔改归主，让主进入，就是预备主的道路，而让主占有人心的各部分，如心思、心情及心智等等，就是修直主的途径。这是借着为诸天之国的悔改，改变人的心思，叫人的心思转向主，使人的心正确，让主修直人心里的每一部分、每一通道。他这些注解说到这个道路，就是像大街一样，那个是道路。那途径呢，像小巷。小巷是什么？描绘人心及人心的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全人全心归向主，让主进入，就是预备主的道路。什么叫预备主的道路？就是全心全人悔改归向主，并且让主进入，就是预备主的道路。那什么叫修直主的途径？就下一段，他说让主占有我们人心的各部分，如心思、心情及心智等等，就是修直主的途径。欸，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跟我说一说，什么叫做预备主的道路呢？全人全心悔改归主，并且让主进入。Amen。那什么叫做修直主的途径呢？让主占有我们心的各部分，占有我们的心思、情感。Amen。太好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让主怎么样预备道路，让主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全人全心的怎么样转向主，让主进入，可以把那个进入圈起来。那我们的心啊，其实让主进入以后，还需要让主怎么样修直我们心中的那个大大小小的途径。怎么修直呢？需要让主占有我们心的各部分，占有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让主能够修直我们心的各个途径。好，弟兄姊妹还跟得上吗？所以啊，然后我再复习一遍哦，就是你要问，跟福音朋友说，第三章说到我们要如何把这位基督接受进来，最好的路就是借着悔改。悔改是什么呢？就是劳身出而转移目标。为什么要转移目标？因为我们向来就是追求别的事物，我们需要转向和神的国。这就是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什么叫做预备主的道路呢？就是全人全心悔改归向主，并且让主进入。那主让主进入够吗？不够，还需要让主修直我们心里的每一个途径，就需要让他占有我们的心思、心情及心智等等，让他能够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好吧，我们与同伴说一说好不好？怎么让主啊接受进来？大家讲完了吗？阿们。好，我们再一起复习一次好不好？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三章，我们需要来看到我们如何来接把这位主耶稣怎么样接受进来。接受进来最好的路，就是最好接受进来的路，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悔改。是什么意思呢？生出懊悔。那为何我们需要悔改呢？因为我们就是追求现今我们必须转向神和怎么样神的国。那这个就是怎么样修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所以什么叫怎么样来预备主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需要 阿们。让主进入就是预备主的道路。那什么叫修直主的途径呢？就是让主再有我们人心的阿们情和心智等等，好让我们的全人被他占有。哎，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跟福音朋友讲说，哎，是不是啊？我们在接受主之前，我们被很多的事物占有，被我们的很多的爱好占有，被我们的电视占有，被我们的家庭占有。但是啊，我们今天为了要把这位主耶稣接受进来，我们需要从这些事物里面转向主。哦，主耶稣，我转向你，然后我预备让你进到我的里面，并且占有我的全人。好不好？我们让一组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一组跟我分享一下，怎么接受主耶稣的路呢？第一个是要做什么？
阿门。我们要怎么样接受基督、接受主耶稣呢？
阿门。
我们要悔改。
阿门。
悔改是什么呢？
就是要心思转变。
阿门。
要生出懊悔。
阿门。
转移目标。
阿门。
对，因为我们的目标向来就是
别的事物。
阿门。
我们要转向神。
阿门。
神的国。
阿门。
对，所以当我们全人全心悔改归主，让主进入时，我们就在那里预备主的道路。
阿门。
那我们要修直主的途径，就是要
让主来占有我们心的各部分。
阿门。
占有我们的心情、心思、心智。
阿门。好哦，姊妹们讲的真是非常的好。阿门。感谢主，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这边带读经意思的盼望不是我讲而已，就盼望我们一离开这边的时候，每一个都可以讲，好不好？我们在与圣邦同工再讲一次，帮我们都把这个背起来。要接受主耶稣最好的路，就是我需要悔改。好，我们再讲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来进到下一个段落了。第一个说悔改，那悔改其实是还是蛮里面的，是看不见的。那怎么到底悔改会有哪一种的具体的表现呢？大家可以写下悔改的那个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悔改是每个人心里啊，但是怎么看出来这个人悔改呢？其实啊，就是第五节，大家还在写吗？那第五节我先念给大家听。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四周全境的人都络绎的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着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浸。所以呢，承认他的罪就是怎么样，在约旦河里面就受浸。所以对于这些悔改，约翰只做一件事呢，他就把这些悔改的人怎么样，浸到水里面。所以呢，受浸就是悔改的具体表现。所以你说你悔改了，其实会应该有一种的反应，叫做受浸。好，那这个受浸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读一下三章六节的注三，好不好？我们请右手边的姊妹们帮我们读一下吧。我右手边的，给人施浸就是埋在象征死亡的水里，施浸者约翰，指明那些悔改的人一无用处，只配埋葬，这也象征救人的了结，使新的开始能在复活里得以实化。这新的开始是由基督这次生命者带进来。好，再请左边的姊妹们继续读后面，好不好？接着，施浸者约翰的指示，基督来了。约翰的浸不仅了结那些悔改的人，也把他们引到基督好的生命。在圣经里，受浸含是死与复活，浸入水里就是置于死地，并且埋葬。从水里，意思就是从。那有些福音朋友问，受浸什么？难道就是泡水吗？你说不是，受浸的意义呢是什么？就是给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受浸函释那边就是受浸的意义。你可以最后面从受浸的函释那边，大家都找到了吗？好，我念一下，受浸函释死与复活，受浸函释死与复活。那什么函释死呢？就是进入水里就是置于死地。弟兄姊妹，我念一次哦，怎么样？进入水里就是置于死地，并且埋葬。我 OK， 这是死的意思。那从水里上来，意思就是从死里。所以你要告诉他，受浸其实含是死与复活。哎，进入水里是什么呢？就是置于死地，并且把你埋葬了。那从水里上来的意思就是从死里复活。那要埋葬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可以往上读，看到可能第三或第四行，他说：“这也象征救人的了结。”悔改人一无用处，只配埋葬，这象征救人的了结。所以我们进入水里面的时候，就埋葬了我们的旧人。那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就后面使我们有新的开始。你要把新的开始圈起来，旧人被埋葬了，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怎么样能在复活里得以实化。这新的开始是由基督，这很重要，这赐生命者带进来的。基督在赐生命者，目的就是要把他的生命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来我看我一下哦。所以呢，其实大家跟着我就好。所以呢，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呢？还是怎么样？死与复活，浸到水里就怎么样？置于死地，并且怎么样？埋葬。埋葬什么呢？埋葬我们的旧人。那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还就指着怎么样？哎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新的开始。Amen， 就是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我再说一次，大家都可以量量再说一次哦。就是，我们就要跟福音朋友讲说，那悔改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啊？就是受浸。那受浸是什么意思？是泡水吗？当然不是。你要告诉他，受浸含是死与复活，浸到水里面就是置于死地，并且埋葬我们的旧人。Amen， 那从水里起来呢？指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Amen， 就是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要不要受浸啊？要受浸，因为这样你才会有一个新的起头。
所以啊，悔改啊，最重要就是要受浸。而受浸是什么？是含住死以复活。
是啊。进入水里就是置于死地，这埋葬，洪水上来，意思就是从死里复活。
阿门。
埋葬我们的旧人，然后我们在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开始。
阿门。
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能得着整永远的生命。
生命。
阿门。
所以要不要受浸呢？
要受浸。
要打开一下，先把这个。OK。
凡是死与复活。
阿门。
阿门。
死就是进入水里，
置于死地，
并且埋葬。
这个是救人的了结。然后呢，从水里上来就是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阿门。
阿门。这是由基督这次生命的次生命者带进来的。
阿门。好，很好。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刚刚再补充一个，那个救人那边你要说救人的了结，这个我们受浸的埋葬呢，是把我们的救人给了结，我们不在坟墓里还是活着，不，埋葬就是了结我们的救人。然后呢，在我们的新的开始呢，就是由这位基督这位赐生命者所带进来的。既然他是赐生命者，就要把那个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好，这样可以吗？我再讲一次，好，虽然很啰嗦，但是盼我们就是借这样讲一次讲啊，因为我们时间蛮多的，借这样讲讲，盼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陪小羊了。有没有？外面可能今天五月下午下去就可以陪他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好，所以弟兄姊妹，回答一个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那受浸是什么呢？还是死与复活？那浸到水里呢，就是怎么样？置于死地，然后埋葬我们的旧人。把旧人给了结了，然后呢，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啊，就还是死，就指明怎么样从死里活过来了，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由谁带进来的？就是基督这位赐生命者所带进来的，要我们得着神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跟福音朋友讲说， 你看啊，当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啊，你所讨厌那个旧人就已经被埋葬了结了。当你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啊，主耶稣作为赐生命者，就会把生命赐给你耶。啊，真好，阿们。那很特别啊，那其实在这章里面还有三个境，我们可以读一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哦。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好，所以呢，水浸在水里面是叫他们悔改。但我们一起念哦，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那什么叫做浸在圣灵与火里呢？我们读一下第十一节的注意，我们请右边的姊妹先读好不好？根据上下文。二章三节的火，那里的火与圣灵有关，这里的火和十节的火一样，是火湖的火。不信的人要在火湖里遭受永远的沉沦。约翰在这里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说的话，意思是他们若真悔，阿们，主就要把他们浸在圣灵里，使他们得着。好，先读到这边，来另外一边我们读否则。否则主就要把他们浸在火里，就是把他们丢在火湖里受永火的刑罚。 OK， 我们一起念哦。约翰的浸只是为着悔改引导人信主，但主的浸是要叫人在圣灵里得着永远的生命，或是叫人在火里永远的沉沦。好，读到这边就好。你要告诉福音朋友，有些福音朋友说啊，那个我没有必要相信啊，我已经很好了。但是你要告诉他，其实主耶稣还有两种境。他说啊，哪两种境呢？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个，他们若真正悔改信主，有没有？他说，他们若听见耶和华的话，若真正悔改信主，主要把他们浸在圣灵里，使他们得着。所以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呢，主就要把他们浸在圣灵里，使他们得着永远的。那你还要告诉这些福音朋友说，否则啊，主就要把他们浸在火里，就是把他们丢在火湖里受永火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大家还跟得上吗？所以啊，大家要劝一下，我们若真正悔改信主，主要把我们浸在哪里呢？把我们浸在圣灵里，使我们得着。但是若我们不相信主，主就要把我们浸在阿们，使我们受永火的，这永火刑罚就是永远的。阿们，所以你要信还是不信啊？当然要信啊，因为信了就可以得着圣灵，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啊，否则你若不信的话，就会受怎么样？永火的刑罚。主耶稣就要把你浸在火里。阿们。好，大家这样可以能跟得上吗？所以啊，你要第一个很简单，就说哎，受浸是什么？你要告诉他，受浸就含是死与复活。Amen。 浸到水里怎么样？就是置于死，了结我们的旧人。那从水里起来呢，就是从死里复活。Amen。 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由基督那位赐生命者所带进来的，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你要怎么选择呢？我们要选择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就要把你浸在圣灵里面，叫你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你若没有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就要把你怎么样？浸在永火里面，受永火的刑罚。 Amen， 就是永远的沉沦。你要选择哪一个？他说你要选择相信主耶稣。好吧，我们再两两说一下好不好？ Amen。 好，那就是弟兄姊妹，其实啊，我们在小羊读的时候，阿们 ，OK， 好，我们就先到这边哦。其实啊，我最后我发现一个秘诀，假如这个我们喂养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说话，我们就证明我们失败了。最好是我们读经带小羊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读到后面是他怎么样，跟我们一样会讲，那就是我们成功了。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边读这些的注解的时候，可以带小，就我光。我们如何带，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如何带弟兄姊妹，就带小孩们重复的读，加重读，多读几遍没有关系， 因为多读几遍啊，你看你讲一遍，他也讲一遍，来回再一起讲一遍，就怎么样，这些东西就会构成到他的里面。虽然他可能不懂，但是越讲越讲，他里其实他就能够进入了。好，然后你要说到啊，刚刚是比较消极的嘛，就是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要把你浸在火里，而积极要把你浸在水里。然后你要说，哎，那其实啊，在受膏那一段3:13-17，你知道吗？主耶稣也亲自受浸，哎，然后告诉那些福音朋友说，哎，你看啊，主耶稣这样那么完美的人，他也需要受浸。然后你可以说啊，那我们可以一起读到13-15。我们请左边的这一块读13，然后右边读14，然后15，我们一起来。好，13，从加利利出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来，右边14，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到我这里来。15，我们一起，耶稣，阿们。13，啊，这个耶稣从加利利出来，他就到约旦河里面要受约翰的浸。约翰就拦住他说，哎，不可以不可以，我反而要受你的浸，你怎么来到我这里呢？那15，主耶稣就回答一句话，他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于是约翰就容许他。那什么叫全班的义呢？我们可以读下15，注意啊，这个我们一起读。义就是照着神所命定的做法生活行事为人，成为对的，在旧约里遵守神所赐的律法就是义。现在神所差施浸者约翰来，人受了浸，就是尽了在神面前的义，义即履行了神的要求。好，主耶稣不是以神的身份，乃是以一个典型的人，一个真以色列人的身份来到约翰这里，因此他必须受浸，遵守神这时代的安排，否则他和阿们，他就和神不对了。所以你要义呢，可以确认一下，义就是照着神所命定的做法生活行事为人而成为对的。你说很简单，就是要与神与人都是对的，啊，那什么叫做尽全班的义呢？你可以说，在旧约里面，你只要遵守神所赐的律法，你就是义的了。OK 吗，弟兄姊妹？就是在旧约，你只要遵守神所赐的律法，你就是义。但是现在呢，就是新约的时候，我们一起念哦：神差遣施浸者约翰来设立浸，人受浸就是尽了在神面前的义，义即履行了神的要求。所以旧约你只需要遵行律法，你就得着义了。但是新约神设立了受浸，你只要受浸，你就得着了，在神面前就有义了，能够履行神的要求。那为什么主耶稣要以人的方？为什么主耶稣也要受浸呢？因为主耶稣不是以人的身份，他乃是一个典型的人的身份来到约翰那里，所以他需要受浸。所以人都需要受浸。因为他主耶稣不是以神的身份，乃是以人的身份来受浸，他使他能够与神是对的。好，那弟兄姊妹，下一个点哦，就是还跟得上吗？你可以说主，你可以跟福音朋友说，哎，你知道吗？主耶稣也需要受浸，哎，哎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陪他读13-15，你看到主，然后就跟他说，哎，其实主耶稣也要尽全班的义。那什么叫做全班的义呢？就是与神与人都是对的。Amen。因为旧约呢，你只需要遵行律法，你就得着义了。但是新约你需要怎么样？你只要受浸，你就得着义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要受浸？因为他是以人的身份，不是以神的身份，所以他需要受浸。好吧，我们与身旁同伴也讲一讲，什么叫主耶稣也亲自受浸了。好。好，弟兄姊妹，那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点，如果下一个点我们讲完后，我们再一起操练。前面是说主耶稣啊，也是亲自受浸。那受浸呢，会有一种的结果，就是16，主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然后有哪三个结果呢？第一个，诸天向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17，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我们可以读一下16，我们一起，主受浸，尽了神的义， 并被摆到死与复活里，就得着三件事：诸天开了，神的灵降下，以及父说话。今天我们，阿们，你可以说，当主耶稣在神面前在受浸的时候，他得着了三件事：第一个，诸天开了；第二个，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在他的身上；第三个，父说话了。最重要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虽然你要跟福音朋友说，你要经历诸天开了，你要经历圣灵在你的里面充满你，你要经历父向你的说话吗？你需要受浸。Amen。 所以实在太好了，所以受浸很重要啊。所以呢，那个第三段要怎么讲呢？你要说，哎，这个虽然受浸很重要，但是主耶稣啊自己也，哎，弟兄姊妹先看我一下好了，我讲一遍，大家可以跟，等下试着讲，就是你可以跟福音朋友讲说，哎，你知道吗？这个虽然那个主耶稣把你浸在圣灵与火，但是其实主耶稣他自己也需要受浸啊。为什么？你就可以陪他读说，哎，你看约十五节，主耶稣回答说，他应该要尽全班的义。那什么叫全班的义呢？就是与神与人都是对的。Amen。 在旧约里面，只要遵行律法你就可以得着义了。但是新约主耶稣设立了敬，你受敬你就怎么样？与神是对的。为什么主耶稣要受敬？因为主耶稣是以人的身份来到约翰那里，所以不是以神的身份，所以他需要受敬。那受敬后会有三个结果：第一个，诸天开了；第二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并且父就说话了。那今天啊，每一个受浸的人都可以经历这三个，就是天开了，圣灵充满你了，父说话了，好不好啊？好，所以如果可以再简单一点，就是说，就是尽全班的义，然后怎么样，会受浸而有的三个结果就可以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两两说一下。
嗯，这个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个受约翰的浸，就是要那个。尽全班的义，这个义就是要照着神所命定的做法去行，生活行事为人，使他与神与人都是对的。
Amen。
主耶稣既然受了他尽了他全班的义，他有一个结果，就是诸天开了。
Amen。
圣灵仿佛鸽子降下。
Amen。
还有听见父神的声音。
Amen。 那今天
所以啊，这个主耶稣啊，他是以人的身份呐、
啊，
去受浸的。
阿门。
所以，
今天我们
也应该需要这样的受浸。
阿门。很好，很好。好，下一组的姊妹们帮我们说一下。
主耶稣为何要受与约翰的浸？因为他是义的。阿们，在新约里，他与神与人都是义的。阿们，所以，义就是照着神所命定的做法、生活、行事为人。阿们，对，所以我们需要受浸，在神面前尽了神的义，要履行了神的要求。
阿们，
阿们，然后主受浸呢，就是。尽了神的义，阿们。我们受浸之后就能经历诸天开了，
阿们。
神的灵降下以及父说话。今天我们受浸了，也是一样，
阿们。
对，能经历诸天开了，神的灵降下以及父说话。
阿们，
阿们。
很好，阿们。
感谢主。主耶稣是以人的身份。他来受浸，受浸他有三个结果：第一个，这个天就开了，圣灵啊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
阿门。
最后神还向他说话，那我们也要经过这三个过程。
阿门。
我们需要受浸的时候，要天要开了。
阿门。
圣灵要充满我们。
阿门。
同时啊，我们要有父向我们说话。
阿门。
这样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好，所以其实如果这段再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啊，你看哦，主耶稣他自己也要亲自受浸，为什么？因为他要在神面前尽他全班的义，义就是与神与人都是对的。 阿们，旧约你只需要遵守律法就可以得着义了，但是新约主耶稣设立了禁，你只要受禁就与神是对的了。所以主耶稣受禁后呢，会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是诸天开了，然后圣灵仿佛鸽子怎么样降下，阿们，然后怎么样父神就说话了。那今天我们这些受禁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会经历诸天为我们打开，我们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充满，我们可以经历父神对我们的说话。哇，好不好啊？我们两两说一下好不好？用 简单的说一下。好，阿们。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再鸟看一下这一章好不好？其实约翰，你就说马太福音第二章说到我们要如何寻找到基督，但是第三章呢说到我们要如何把这位基督给接受进来。第一个，我们需要借着悔改，悔改就是怎么样心思转变，生出懊悔而转离目标。因为我们向来我们目标都是怎么样追求别的事物，那今天我们需要转向神和神的国。这个悔改呢就是预备主的道路。怎么预备主的道路呢？就是全心全人悔改归向主，让他能够进来。这也是怎么样修止主的途径，让他占有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阿们。那其实啊，悔改的最好的具体表现就是
受禁。
阿们。再一次哦，悔改的具体表现就是
受禁。
那有人说问，受禁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喊是
死，
你进到水里面了就喊是置于死地，并且埋葬我们的旧人。那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从死而复活，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这个有基督，就你可以说就得着基督那个永远的生命。但是啊，如果我们今天啊相信的话，神会把我们浸在那灵里面。但是我们若不相信，有一天主会把我们浸在怎么样火里面，就是永远的沉沦跟受永火的刑罚。那你就说，其实啊，主耶稣不用害怕，因为主耶稣他也要受浸，他是亲自受浸，要浸全班的义。哎们，这个义呢，使他与神与人都是。而且借的时候就会有三项结果，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圣灵降下，第三个是。但是我们今天这些受浸的人也经历同样的事，就是诸天向我们，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怎么样，我们得着父神的说话，啊，好不好啊？所以讲完说，哎，那要不要受浸啊？他又说好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呢。我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其实第一章啊是介绍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救主，对不对？他说他是平安，是喜乐，是一切，他是约书亚把我们带进美地。第一章是介绍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包罗万有。第二章呢是说，你既然知道主耶稣这么包罗万有，你要怎么来寻见他？你第一个你需要有活的意象，第二个你需要有圣经的指引，所以你要来读经小组，你需要跟我一起读圣经。那第三个，那你读了圣经你也来了，你需要怎么把这位基督接受到你里面呢？就是你需要，第一个你需要悔改，需要从很多事物里面转向主耶稣。第二个，悔改最好的具体表现就是需要受浸，使我们能够经历死而复活，然后呢诸天就会向你打开，圣灵会来充满你，然后父神你可以听到父神对你的说话。哎，弟兄姊妹好不好啊？所以这个三章啊，我觉得我们要练得非常的熟练，这一二三章，然后下一章的话也是更棒，就是如何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两两祷告一下。阿们。好，抱歉，我们等一下的时间就是个人祷告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为刚刚为刚刚的信息有点祷告，我们需要悔改，从我们一切的人事物中转向主。阿们。
相信这三位来呢，就能够更多的被主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种彼此提醒。我们这里一共有214位弟兄姊妹报名，有17组。若我们只靠17位组长，会发觉每一个人要照顾另外的11位。所以我们很需要彼此提醒，特别有一些的主呢，你是跨大区的，那更需要每一位。 Amen。 把我们不要漏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活力同伴。那至于在操练上，我这边有几个鼓励的点，就是说在申言的这件事，我们已过了一周，特别 就是说上一周我们的申言是 44%， 那这一周是 39%， 也就是我们有十位弟兄姊妹已过这一周没有申言，但有可能是大区集中，但我们要鼓励的是另外的 50% 以上的弟兄姊妹 Amen 还没有申言，把我们在主日聚会当中我们能够借着申言能够将这生命的供应也能够供应给弟兄姊妹。那最后一个是关于我们生命读经，我们在这里的操练这一周有121位，也就是56%，但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各区里面关于生命读经的统计上我们并没有落实，所以啊已过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的结晶读经的统计，我们社区圣徒只有57位有完成，但我们在这里有121位有操练，所以包括你们在各小区里面问一下哪一位弟兄姊妹是服侍生命读经的统计点那个登录的，请他帮你登录。我们有操练的，我们要借着每一周啊更多的弟兄姊妹不仅有操练，也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能够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借着进入一周2篇的生命读经，不仅跟上教会的水流，也能够更多享受主的话。